好，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主日第一天，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使我们在你殿中的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敬拜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我们把这节课亚王交得在你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无论是听着讲的，都能够被你所得着。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你也亲自讲解这话语。在那个时代，你记得先知，你记得使徒所传讲的话，今天你也同样向我们传讲，你接着说，在那个时候的见证和榜样，你也在个这个这样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从开始到末了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就是开始保罗的。接下来的这两卷书信就是铁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啊。那铁撒罗尼迦一看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是在希腊半岛啊。那希腊半岛其实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这个地方呢就是马其顿。那铁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就在马其顿地区，它不但是一个海港城市，而且呢，它坐落在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干道上，因此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主前146年之后，铁撒罗尼迦就成为马其顿省的首府，可见它在政治上、在商业和交通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铁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使徒行传》十七章说，《使徒行传》十七章基本上是可以成为这几卷书的一个背景。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带着同工希拉从安提阿出发，经过小亚细亚，到了特罗亚，然后呢，渡就呃就是就是。进入马其顿，就渡海进入马其顿，然后他们到了马其顿之后呢，就在腓立比传福音。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但因为呢，在腓立比遭遇迫害，他们就离开那里，继续往铁撒罗尼迦那个方向走。保罗和希拉到了铁撒罗尼迦之后呢，就是照着他一贯的做法，他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差不多连着有三个安息日。那根据圣经呢，向人讲解，就是圣经的道理哈。那神就是神预许的那位弥赛亚一定要受苦，并且从死里复活。那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呢，就是这位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那基本上这是他，在那个时，就是在这样一个，宣道的这样一个旅途当中，这样一个信息。但是呢，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引起了当时的一部分犹太人的强烈反对，然后福音呢就转向外邦人，这样呢，在一些犹太人近前的希利尼人以及尊贵的妇人当中，就有人信了主，那铁撒罗尼迦教会就因此被建立起来。那这里面所谈到的所谓的近前的希利尼人，就是指一些希腊人，他们亲近犹太信仰，然后呢，敬畏。以色列的神，并且常参加犹大会堂的聚会，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受到旧约信仰的这样一个影响，愿意来听圣经，也愿意敬拜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神。所以呢，当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当中呢，往往有不少人愿意去接受。那尊贵的妇人就是在当时比较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重的妇女那初期的铁撒罗尼迦教会就是由这些犹太人进前的希利尼人以及尊贵的妇人，他们就信了主，建立了铁撒罗尼迦教会。不过，虽然这个 铁萨罗尼加教会建立起来，但是呢，就是保罗在那里边停留的时间很短，还是因为当时的就当地的犹太人的嫉妒和逼迫。为什么？那么为什么当地的犹太人他们会嫉妒和逼迫保罗呢？因为保罗传福音之后，那些曾经在犹太人会堂的那些近前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接受了福音，当然也包括一些犹太人接受了福音。这样的话是。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产生了嫉妒，他们觉得他们的影响力被削弱了，被保罗吸引走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并且煽动众人来逼迫保罗。这样的话，保罗就不得不很快的离开铁萨罗尼加，前往庇里亚。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在铁萨罗尼加在一个公开在会堂上传道时间呢，可能就是比3个星期时间稍微长一点。那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其实时间都是很短暂的。那到了庇利亚之后呢，《使徒行传》那里面就记载说，生长那里的人咸于铁萨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是铁萨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在庇利亚继续传讲神的道，他们也就赶到那里去，去耸动，去搅扰众人。结果呢，保罗又被或离开比利亚，先到雅典，然后又到了哥林多，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这一段旅程当中，他其实是，不断的受到逼迫，充满了压力和患难。那他在腓立比、铁萨罗尼加、比利亚接二连三的受到这样一个逼迫。因此呢，后来他回想自己在哥林多传道时候的情景，他说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哈，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3节的经文。这也让我们看到使徒的侍奉不是在一个，不是在一个顺利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展开，而是在许多的征战，在许多的患难当中，往前推进的。那虽然保罗被迫离开铁萨罗尼加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教会呢，但是保罗的心呢一直惦挂那个地方的教会，因此呢，因为那里的信徒呢才刚刚信主不久，整个一个属灵的生命呢还是很幼小，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面临一个很大的逼迫和压力，那么保罗就在雅典的时候呢，就差派提摩太前往铁萨罗尼加，要兼顾和安慰那里的信徒，免得他们因着患难而动摇啊。后来等到保罗到了哥林多，提摩太里从铁萨罗尼加回到哥林多，就把当地的情况呢告诉了保罗。那保罗听见他们在患难中就是仍然持守信心，又知道他们也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需要要被教导，要被劝勉啊，因此呢，同时呢，也是因为有人攻击诽谤保罗和他的事工，保罗呢，就是也需要为自己来辩护啊，因为如果就是，信徒失去了对保罗失去了信任，那他们对他所传的福音呢，也有可能产生动摇，所以呢，就是保罗需要来自辩来维护福音的真实性，也需要去兼顾铁萨罗尼加信徒的这样一个信心。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保罗就写下了《铁萨罗尼加前书》，这大概是主后50年到5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哈。那么从《铁萨罗尼加前书》和后书的关系来看呢，《铁萨罗尼加后书》基本上也就是在前书之后不久写成的哈。那总的来说，就是《铁萨罗尼加前书》呢，不是在一个平顺的一个环境中写成的，而是在福音在刚刚传，就是初传的时候，教会刚刚建立，信徒遭受逼迫的时候，保罗在这样一个深陷挂念的一个心境当中写成的。所以这卷书一方面充满了安慰、鼓励和感恩，另外一方面呢，也带着劝勉和教导，要兼顾这间年轻，同时又在经历逼迫的这样一个教会。那《铁萨罗尼加前书》如果按照内容的发展来看呢，可以基本上分为6个大段。那当然就是，我其实我上次也提到过， 其实发分段可能就是大家，如果你看参考书，还说你自己的一些领受的话，你会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分段的方式。我想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基本上是通过这些段落呢来捋清自己的思路哈。就是只要就是这整个一个思路对你来说是有帮助就好。而且呢，保罗的书信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逻辑性，有很清楚的思路哈。那整卷书基本上是从问安开始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希腊书信，先是为教会感谢神，然后呢，说明他们在保罗说明自己在他们当中的侍奉和对他们的挂念，然后呢，再进一步劝勉，教导他们如何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也就是所谓的life application，就是一个真理的实践。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特别讲到主再来的真理，最后呢是，劝勉和祝福来作为一个结束。所以，我们来看，就是基本上这几段当中，就是第一章的前十节呢是一个是一个问安。那保罗是当时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希腊的书信的格式他首先向教会问安。那问案其实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写信人是谁其次写给谁，然后呢是一个简短的一个问安的话。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铁沙罗尼加教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呢已经在开始受到逼迫，但是呢这里面提到说，却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和根基不是在环境里面，而是在一个是在神里面。那保罗为这个教会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虽然建立不久，但是已经显示出福音的果效。那保罗肯定神在他们中间已经做成的工作，这样一来呢，保罗后面的劝勉就建立在神所赐给的恩典的事实上。保罗在这里面用了，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在这里面其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就是讲自己的侍奉讲自己怎样去挂念他们，为什么呢？原因是他并不是说他来抬高自己而是因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和福音的信息已经正在受到攻击。那如果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使徒如果信徒呢对保罗失去了信任，他们对福音的领受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保罗他需要来说明就是这个问题哈。那比如说他提到说，他当初在就是铁撒罗尼迦传福音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也没有用诡诈，没有就是刻意的去讨好人那经文说是说他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他在就是当他在这个教会就这些信徒当中的时候，他也不是存着贪心，也不是求人的荣耀，他反而就像就是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又像父亲劝勉自己儿女一样对待他们。所以他这是一个好像是慈父的心肠一样因此呢，这一大段是一方面是辨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建他们对使徒和对福音的信任，并且呢，保罗也在这段内容告诉他们说，自己虽然离开了铁塞罗尼迦，但心里面还是很想念他们他也就是，比如说他体现在差派提摩太去兼顾他们那基本上就是这封书信的前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个人性的表达就是，但是呢，也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铁沙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的这样一个感情那么就是在就是第三部分，就是4章1节到12节那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在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开始就是一些内容有些转折。那第四章、第五章主要是讲信仰生活方面的一些勉励和应用，那4章的前12节，他特别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淫乱和污秽的时代，信徒要追求圣洁，因为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来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第二呢，是在是劝勉信徒呢，在教会生活和生活当中要学习彼此相爱，也要自食其力，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要在外人面前行事端正。也就是说，福音不它只是改变人的思想，也改变人的生活。信徒要活出一个与蒙召的身，与蒙召的地位相称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样式。那么第四段就是4章13节到5章11节那这里面就保罗就进一步谈到说， 信徒为什么要这样？能这样生活？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是活在对主再来的盼望当中哈。那铁萨罗尼迦教会对主再来这样一个真理已经听到过一些教导，但是呢，很显然，我们从这封书信的内容来看，很显然他们对主再来的这样一个真理呢，他们还存着一些困惑哈，尤其是那些已经离世的信徒，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会不会也一同来分享主再来的荣耀呢？哈，这里面他们会有一些 question mark，他们会心里面有个问号。那保罗在这里面就安慰他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在基督里面睡的人，神也必他们就是将他们与一。耶稣，主耶稣一同带来哈。那接着保罗又提醒他们说，主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谨守啊。这样看的话，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带来安慰，也带来提醒。安慰呢，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属于主的人呢，一个都不会失落。那提醒呢，是在于就是，既然主一定要必再来，那么我们就现在应当警醒度日。那第五段是基本上是5章的12节到22节，那有些你会看到有些段落就是把，就是一直到最整个第五章的就十二节到最后的28节都分就是化为一段，但是我在这里把它划成两段，就是5章12节到22节作为一段，然后呢23节到28节作为有一段，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哈。我们来看，就是5章12节到22节，它基本上它是有一些很具体的教导，就是说，就是我们讲把真理这样一个就是福音的真理活在就是我们每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保罗的劝勉有包括对教会领袖的态度，对教母同工的态度，对弟兄姐妹的态度，比如说要彼此和睦，要禁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就是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然后呢，谈到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还要，当然是要以良善来回应，等等。然后他有时候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察念善，就是良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哈，等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这里面讲的信心、爱心、盼望、主再来这些信息啊，这些安慰，还有提醒，就是保罗要就是劝勉信徒要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来啊，就是也就是要具体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得救蒙恩的这样一个样式。然后就是最后一段，就是5章23节到28节。那这一段是全书的最后一个结尾，就是以祷告、祝福和问安来结束哈。他求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他们全然成圣，又求神保守他们的灵魂体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封书信他们是一间受逼迫的教会，他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需要，要被兼顾，当然他们也有需要被教导、被提醒、被纠正的地方哈。但是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最后的把握，他不是在人的能够做什么，能有多么刚强，也不是在教会有多么有能力，而在于，而全在乎神的信实哈。那全书就是这样结束在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里面。所以，我们来看这封书信呢，就是全书，全就是整卷书信来看，连起来看呢，我们就看到这封书信它其实有一个很深厚的牧养的关怀，同时呢，它有一个真理的深度，面对既能够面对现实的处境，同时呢，又把信徒带到一个末日，就是末后盼望的这样一个书信的内容。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稍微过一下，就是这些经文内容啊。我们刚才提到说，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希腊书信的起始方式哈，一个风格，它的起始方式也很明显是这样。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就是2节到10节，在原文当中， 它是一个很长的不规则的句子啊，就是这样一句非常长的感恩的句子呢，表达的是保罗为着铁萨罗尼加教会，就是哪些方面、哪些事情呢，来向神献上感恩。从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那么一开始的几节经节，我们可以看说保罗对这个教会的一个非常最浓缩的也最有分量的成长伸展。保罗说，他常常为他们感谢神，在祷告中提到他们，这也说明他对铁萨罗尼加教会的纪念。铁萨罗尼加教会一直在保罗的祷告当中啊。然后保罗说他在神面前不断的纪念他们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说明这个教会呢，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活出来的啊。那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好像是只是口中说信神，而是他们真实的信靠神，在他们所的生活和行为当中，他们也把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信仰体现出来啊。在这里面讲的一个功夫，是指的是说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不是在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会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那第二呢，就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相爱，并不是一种口头上的一个表达，而是他们带着一个付出代价的服侍和摆上啊。那这里面的劳苦呢，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辛劳和付出，而不是说偶尔做一点，而是长期的为别人来舍己啊。那这样的爱呢，也是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爱，真正的爱。那么第三呢，就是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在这样个困境当中能够站立，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的刚强，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带着盼望啊，对主耶稣的盼望。那这里的忍耐是在艰难中的一个坚持、等候和不放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这个铁萨罗尼加教会处在逼迫里面，在这个那逼迫的环境当中，这种忍耐呢就显得格外的宝贵啊。这基本上是保罗列举的第一个，为这个教会感恩的原因啊。那么保罗的第二个，就是为这个教会感恩的原因呢，是为他们蒙拣，是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向神献上感谢哈，那基本上这是四节，1章4节到10节的内容啊。我想我们经常是有在常常有些讨论，比如说就是说关于神的拣选呢哈，比如除了罗马书的第8章的内容，那这里面的就是第1章的4到8节的这段经文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拣选的一些真理哈，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蒙拣选的哈。因为这段经文，它说明了，为什么保罗知道，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信徒是蒙拣选的啊？那保罗首先说，他说福音，当福音就是福音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当福音，就是当然传福音一定要是用言语，但关键不是说人把话说出来啊，而是呢，神亲自借着他所传的道，在他们中间做工。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既然是那位救主啊，是弥赛亚，是基督，那这个信息其实是，并不是容易让人去接受的，反而是很容易让人拒绝的，啊，那这位就是耶稣在那样一个时代是很容易被人轻看哈，若不是出于神的感，从神的灵的感动，神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会真正的明白，也不会真正的接受哈。可是呢，保罗在铁萨罗尼加这个教会，他看见了神的能力，随着福音的运行，圣灵也在这些信徒里面动工，使他们不但听见，而且信了，领受了啊。那这就说明说他们的信，不是出于人的感动，而是神在他们当中，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拣选的工作。保罗知道他们蒙拣选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看见福音不是停留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哈，而是已经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哈。也就是说，福音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果效，他们悔改了，他们相信了神， 他们也接受了、接待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啊。那这种悔改和归正啊，不只是心理上的一种感动，而是体现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啊。那最明显的表现是说，他们就是他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啊。那这句话其实是表明说，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整个人生开始改变，开始走上一条新的路。他们愿意照着使徒所传的福音，也愿意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活啊。那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听过福音的知识，却没有一个实际的改变，那其实你很难讲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啊。但是呢，铁沙罗尼加教会这些信徒在他们身上已经显明出这样的改变，所以保罗就知道说他们不是一个表面的相信，而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啊。那么第三就是保罗就提到说，他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教会它不是在一个顺利的环境当中信主的，相反，他们一开始就面对逼迫和压力，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因此后退，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仍然欢喜领受真道哈。那这种所谓这样一个在痛苦当中，同时呢与喜乐并存的这样一个经历，也就是，这些初期教会这些圣徒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他们不仅呢自己站立住，而且呢还成了，就是当地马其顿和亚该亚众信徒的榜样啊，甚至主的道也从他们那里传扬出去啊。所以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保罗又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哈。那说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因着福音的缘故，已经完全被翻转。他们从前是拜偶像，现在是归向真神；从前是活在这个今世，现在呢，他们是等候主再来。那这样的改变，这样的忍耐，这样的见证，都叫保罗确信他们是蒙恩，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这就是关于就是保罗为什么为他们这些信徒感恩的这些原因，那特别提到说，为什么，确信他们是蒙拣选的这样一群信徒。然后到第二章一开始呢，就是主要是讲保罗为什么在帖撒罗尼加的这样一个事工呢，他要做出一些说明和辩护啊。那这一段其实如果，就是。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就第一章里面的1到5节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哈。那这一段，也是就是这一段基本上是说回应别人对保罗的一个批评和诽谤。另外呢，也借着这样一个自我辩白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保罗这样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的这样一个样式。那前面就是二章的十二，就1到12。节呢？那重点是在说，保罗当初在帖撒罗尼加传福音，他不是突然的，不是出于错误、污秽和诡诈哈。就是虽然他在腓立比已经受了苦、受了羞辱，但呢，到了帖撒罗尼加，他还是靠着神放胆传福音。他所做的不是要去讨人喜欢，他也没有用谄媚的话啊。好，那。OK，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表达，就是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就是我们的服侍怎样才是一个不讨人喜欢，而唯独讨神喜悦？那什么是就是不要用去谄媚的话呢？啊，我想在里面稍微停一下，大家有什么分享没有？OK，好，我想我们今天教室没有很多人，那好，我想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好了。我们可以如果有待会儿有时间就是分享的话，我们可以来讨论和分享啊。好，保罗说他不是讨人喜悦，不是用谄媚的话，也不是借着传道来贪图好处，更不是寻求人的荣耀，而相反的呢，在他们当中呢，就是。以温柔之心，就是像那位就是属灵的长辈一样，像父母一样来，就是慈父的心肠来劝勉的安慰，嘱咐自己的儿女一样， 盼望他们在形式上对得起那位就是招他们进入他的国度得荣耀的神。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保罗传福音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他真的是为神的福音，也是为这些信徒的好处。那么到了就是2章13节到16节，就是保罗把重点转到帖撒罗尼迦教这些信徒们对福音的回应，他再次为他们感谢神，也继续肯定呢，他们是真的是受了神的道啊。另外一方面说明他们现在所受的逼迫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神的教会本来就是为了真道要为真道而受苦的。然后就是在就是2章17节到3章13节，那这段经文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深切的爱，以及对他作为一个牧者而言，对他们的挂念、安慰和祷告。那如果说就是前面的2章1到16节比较偏重于他为自己的事工来作为辩白、自辩，那么就是2章17节到3章13节呢，就进一步让我们看见。保罗他是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心思放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教会，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心上啊。就是保罗在这里面一开始他就说明说，虽然他没有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是心里他的心并没有离开他们，并且他真的是非常想去见他们，而且是不止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去见他们，只是受了拦阻啊。因为就是这些，在保罗的眼里面，这些信徒就是他的盼望、喜乐，也是他在神面前、在主面前所夸的冠冕。换句话说，保罗看重的不是说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说这些信徒，他服侍的这些信徒，能不能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保罗在这里面也特别提到撒旦的阻挡，也就是说，保罗在这样一个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就是他看事情并没有停在一个表面的环境和人的因素，他看见在人环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这样一个存在。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有位格的，也是一个被造的存在。他是神的仇敌，他常常抵挡神的作为，也常常在神的百姓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就是他要去阻拦神旨意的成就，叫神信徒的信心受到动摇。所以保罗说，他说我想去帖撒罗尼迦，但却受到阻拦。他不是说事情并不是很顺利，而是看见这背后有撒旦的工作啊。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撒旦的能力虽然撒旦是阻挡会阻挡，但是撒旦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他所做的仍然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啊。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约伯记里面是个，就是撒旦虽然可以试探约伯，但是呢，他不能超越过就神所定的界限，并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撒旦其实已经是被打败的仇敌了啊。那今天神暂时允许他们继续，撒旦有这样一个活动，但是呢，它是有期限的，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的邪恶都要被彻底的除尽。这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今天的我们而言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属灵道路上的确是有征战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要小心啊，就是不要把那些其实是因着我们自己犯罪而带来的一个后果，就随便归到撒旦身上啊，说这是撒旦的工作。那这样一来，就是人就不会再去认真省察自己，也不肯面对自己的罪啊。那有些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撒旦阻拦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罪，我们偏离了神，才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那到了3章的1到15节，就是保罗说到说他自己为什么差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是因为他实在太挂念他们，担心他们在患难当中会被动摇，也担心呢诱惑人的会不会趁着逼迫来攻击他们的信心？所以呢，他就打发提摩太去兼顾他们，劝勉他们并且呢，保罗在这里面也提醒他们说，信徒受患难并不是奇怪的事，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早已知道，就是也就早已被告诉过的。保罗说，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受患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正常的，是不能避免的啊。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一定会受患难？哈，这是因为我们既然与主基督联合，也必然与他一同受苦。那保罗在我们之前有谈过，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就是因为顺服父神，遵行神的旨意，成就神所这样预备的救赎，而受到逼迫、受到羞辱和受苦。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虽然就已经，既然已经来，已经属于他，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传扬他的福音，这样一定会同样走上同样这样一个受苦的路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的就是他的福音的信息，不是一个讲平安的顺利或者发达的信息，他很早就告诉他们说，跟随主的必然要受患难啊。就是他无论是在帖撒罗尼迦还是在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教导。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好，那说明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神学的福音，而是一个真实的福音。人信主得救，也是要预备与主一同受苦。当然，我们今天就是说，一方面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啊，就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跟随基督，要见证福音。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经历压力、反对，也就是有甚至可能会经历患难。但是今天我们受到逼迫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就不一定像保罗那样一个时代，是在外在身体上的，就是一个逼迫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说，在今天很多世界上很多地方，信徒呢仍然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受到很重的逼迫，好，那这样的这些就是保罗这些劝勉呢，这些教导就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啊。因为就是无论怎么样一种情况，跟随基督为主而活，就一定会有代价啊。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心理上的预备。然后到了3章的6节到10节，那整段气氛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转折，因为提摩太回来之后呢，回到保罗那里之后呢，带了好消息，因为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仍然有信心、有爱心，也仍然怀念保罗，想念见他哈。保罗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就非常得安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前面是，我们看到前面是保罗是忧心挂念啊，不能忍受。那他到这里呢，他因为听见他们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稳，他就满得喜乐和安慰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这段经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的牧者，他们最大的安慰不是一个环境的顺利，而是看见神的百姓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住。那最后3章11节到13节呢是一个祷告，保罗一方面求神为他开路，使他可以有机会再去见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求神叫他们的爱心增长充足，有求神坚固他们的心，使他们在基督，里和同众圣徒来的时候，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啊。那么就是到了第四章啊，那第四章的前12节，就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开始从前面比较个人性的表达，转到对信徒生活的一个实际的劝勉，那就是基本上前面3章，他是比较多的讲他自己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的一些关系，当然也是为自己的侍奉来辩护。那到这里面呢，到了从第四章开始呢，他就讲到有信主之后，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才能讨神喜悦。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讲到圣洁的生活，这是因为就是帖撒罗尼迦所处的希腊这样一个罗马世界本来就是一个道德放纵、淫乱盛行的环境，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要洁身自爱。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提醒这些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处的城市是一个邪恶淫乱的城市，他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所以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要学习洁身自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就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 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同时，保罗还说，不要在，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过分欺负他的兄弟啊，欺负他的弟兄。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读起来的话，其实感觉会有点点唐突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那邪情私欲会欺负弟兄吗？啊，那这里面有可能谈的是两种情况。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婚外情，如果你跟就是有夫之妇发生这样一个不正当的关系，你就是越分欺负你的弟兄了哈，有可能这是第一个意思。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说，就是如果你就是如果外遇婚外情的对象是单身呢，你还是在欺负你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要不要就这位姊妹将来要不要嫁人？如果她要嫁人的话呢，你就是欺负她将来的弟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子都是要结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女子她不可能去上班，就是不可能出去做事，如果不出嫁的话，那除非就是她父母要养她一辈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就是即便是单身的，其实你也是在亏欠人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最重要的是说啊，云然的事情不但是得罪人，而且也是得罪神。那到了就是接下来就到9节到10节，就保罗把重点转到彼此相爱。他说，其实他这个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这些信徒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见证了，因为他们已经蒙了神的教训，已经知道彼此相爱。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要更加的，就是要更加的努力，就是更加的勉励他们说，爱心这样一个事情，不是做到某个程度就够了，而是要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增长，而且要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哈。这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对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教导哈，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然后保罗在这里面劝信徒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要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哈，就是不要把心思放在总放在别人身上，也不要游手好闲，要认真的尽自己的本分，要自食其力。这样呢，就是生活上呢就不至于常常去依赖别人，在外人面前呢也可以活出一个端正、有分寸的见证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彼此相爱之后呢，他马上就讲到这些，就是。因为就是当教会在强调爱心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会滥用别人的爱心，甚至把就是弟兄姐妹的帮助当成是理所当然啊。这样一来呢，表面上好像是教会接受关怀，就是在教会里面接受关怀，但实际上却可能是，渐渐的变成就是依赖别人，甚至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醒他们说。一个真正的一个健康的生活，不是一个不仅仅是彼此帮助，而且包括每个人都尽量，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啊。那另外，当时的希腊文化，它其实是看不起这种所谓的体力劳动，认为那是一个奴隶做的事情。因此呢，有些人就容易养成一个所谓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的看法，我们看见是他是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他就是自己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他自己亲手做工，为的是免得叫别人受累啊。所以呢，他现在这样劝勉信徒啊，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他自己先活出这样一个见，自己先活出这样一个见证。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做工，那不但可以养活自己，同时呢，还有余力可以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彼此相爱就不会被滥用啊。那真正的所谓的弟兄相爱、彼此相爱，不是叫人来彼此依赖、彼此拖累，而是要叫人活得端正，也有余力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啊。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真实的、有见证的教会生活。好，那这里面就这一大段就是，4章13节到5章11节，在这一大段呢，就是谈到基督徒如何来看待生死和世界末日这两个问题啊。从这一大段的表达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对主再来有两个疑问啊。一个疑问呢，就是 那些已经离世的基督徒啊，已经过世的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他没有，就是他，就是可是不是他们不能像还活着的信徒一样进入神的，进入主的荣耀当中啊？换句话说，他们会不会被排除在将来的一个完全的救赎之外啊？那基本上这是4章13节到18节的内容。然后就第二个问题，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忽然临到的一个，他如果他是忽然临到的话，那如果有人来不及准备，会不会就因此失去了完全的救恩？那这就是5章1节到11节的内容啊。那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蛮沉重的问题，因为都是要面对死亡啊，通常我们都不太愿意啊，面对死亡，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死亡只是会临，总是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人生经历如何，无论是你在今世这样一个时代，你多么的辉煌，又或说你多么的凄惨，但是呢，到了人生的终点，人人都会死，我们都难免一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称那些已经离世的信徒为睡了的人，因为，这些睡了的人，虽然他们的肉身死亡，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灭亡了，因为他们没有与神隔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死了，他是真实的死了，他也是真实的复活了，所以那些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将来也一定会与主一同复活。那保罗在这里面重点是说，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他们必先复活。然后呢，那些活着存留的人，也要与他们一同被提，与主相遇，并且永远与主同在。所以呢，死亡不是一个结局，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些得救的人，他们有复活、再相聚的这样一个盼望。好，我们在这里面稍微停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注意到，圣经里面它其实从来没有讲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为睡了，这是为什么？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旧约常常把信徒的死称为睡了，但他从来没有把主耶稣的死称为睡了，而是明确的说他死了，又复活了。这是因为就是死这个字，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与神隔离啊。当耶稣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真实的进入这样一个死的状态。所以圣经说他是死了，而不是睡了。相反，信徒呢，虽然我们的肉身会死，但呢，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并没有与神因此隔离。因为我们已经神和好啊，所以我们的死并没有。并不是因着，就是我们肉身的死并没有与神隔离。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进入永生，所以即便是肉体暂时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依然与神同在啊。所以圣经常常把信徒的死称为睡了，因为这不是一个灭亡，也不是与神隔离，而是在等候将来身体复活，得到完全的救赎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死亡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意义，就是隔绝。那么，另外这里面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常会引起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一个词，叫做被提哈。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信徒要和那些已经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从此与主永远同在。那保罗在这里面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与主永远的同在的这样一个盼望，而不是说他要带来一个就是，要去满足人对一个末世的一个细节的好奇啊，但是大家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好奇或各种说法。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些说法有差不多有3种。那第一种是所谓的灾前被提，那这种看法认为就是信徒会在大灾难开始之前呢，会被提，然后进入一个灾难期。那基本上就是说，但是大灾难这个概念本身是在圣经当中它是有就是会有这样一个表达，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灾难的这样一个表达。那第二种看法是所谓的灾中被提， 这种看法认为呢，就基督徒呢，就信徒不是在灾难之前被提，而是在灾难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被提。也就是说，教会会经历一些灾难，但是呢，不会是进入到最后这样一个阶段。那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就是所谓的灾后被提。那这种看法认为就是信徒会经历灾难，然后等到灾难结束的时候呢，主显现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被提。因此呢，就是被提与主再来是在一个末后的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三种观点，它基本试图是从圣经中寻找根据，但是每种观点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它其实都有很多人为的排列、组合和推论，所以呢，就三种看法就是都有人支持，但其实都没有定论。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被提这个表达在这里面是个安慰，是个盼望，它不是一个灾难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引述，而是告诉我们一个结局，就是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永不分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他并没有详细的交代说，就是他这样一个所谓被提的这样一个和大灾难有什么，或者别的一些末世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他其实没有谈这个，或也没有谈所谓一个先后关系。所以呢，就是教会虽然后来会出现不同的解释，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的需要去太关注这些地方，因为我们就从圣经本身而言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我们会看到说，就是被提，是保罗在这样一个阐述当中，是他带来的是一个安慰和盼望的信息啊，他要引入一个结局，告诉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永不分离，这样一个安慰。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知道当人类历史结束的终结的那样个日子？也就是说，世界末日可能会是什么时候？那这是5章1节到10节的内容啊。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是很明白的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和那个日子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的是要警醒，要敬虔度日。同时呢，警醒本身就是一个表明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要时刻预备主再来。所以，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死亡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呢，我们就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现今的原则和态度也可能会出问题啊。就基本上，整个从4章13节到5章11节是在教导信徒，面对死亡，我们不要那种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处在一个绝望当中，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复活，与神永远同，与主永远同在，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哈。所以呢，另外呢，我们面对主再来的时候呢，也不要抱着那样一种惊慌的态度，而是要警醒，谨守，活出一个信望爱的生命。啊，这并不是说，就意思就是说，对于末世，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奇，而是要，我们要在今生的这样一个患难当中，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要过的一个盼望，同时又有方向的这样一个人生。好，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2节、22节，我们基本上可以看作整卷书的教导一个总结。那保罗前面讲了信徒怎样去面对患难，怎样等候主再来。那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怎样把这些真理呢带到我们教会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已经是属主的人，也是在等候主再来的人，那么你们今天就要过好一个教会生活。那这一大段基本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保罗首先谈到是教会当中的一个关系和次序。那劝勉信徒要尊重那些在主里劳苦、治理并劝勉他们的人，要彼此和睦。教会如果要健康的话呢，我们知道教会如果要健康的话就，不能没有属灵的带领，也不能彼此冲撞啊，彼此消耗。那一个成熟的教会呢，一方面要尊重那些忠心服侍的人，一方面呢，也要努力就是保守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和睦。好，那保罗也把他的眼光转向那些 不同状态的人，那比如说有人不守规矩，有人就是灰心，那有人软弱，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该警戒的还是要警戒，该鼓励的要去鼓励，该扶助的要去扶助，同时呢，对众人要忍耐。那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自己在经历在教会，活在教会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教会呢不是一个完全一样、完全没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啊。教会可能有些人他们有不同的做事的方式啊，有不同的节奏啊，那有不同的个性。那的确是有人会比较刚强，有人会比较软弱。那保罗在这里面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就是不要去很简单的去处理这些问题，也不要去冷漠的放任这些问题，而是要按照对方的光景，用合一的方式来对待啊，并且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而不是教会领袖或者同工的责任。换句话说，当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不是说就同工和教会的这样一些长老、牧师、长老们，他们要去警戒。那作为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也有责任，就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警戒。那看见有的人在灰心的状态当中，这是我们每个信徒的责任，去鼓励这些灰心的人，也是我们每个信徒的责任。当看到有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哈。所以这是每个信徒的责任，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牧长们、牧师长老们或者同工的责任。然后保罗又提到说，信徒里面该有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状态，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一个什么样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要不断的向神祷告，要不断的信靠神，要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在掌权哈。所以，喜乐、祷告、谢恩，这是一个生命状态当中的一个体现啊。然后保罗也勉励我们说，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同时他又说，凡事要查验，就是善美的要持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不能就是说，就是不能很僵硬哈，要对神的工作要有反应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有些人说一些属灵的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这样一个能力，那真正的属灵呢，不是一个轻信，也不是一概拒绝，而是把任何事情放在神面前，就是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要去认真的查验，然后呢，很好的去持守。那最后他用一句全面的话来收尾，他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也就是说，虽然那些劝勉很多，但是呢，归根到底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就要在教会当中，就要在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当中，要尽量的活出圣洁、真实，并且一个稳重的状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那最后第五章的最后23节到28节这6节经文呢，是这封书信的一个收尾。那保罗在这里面讲了很多劝勉，然后保罗在结尾的地方呢，他把整个教会交给神。有求神亲自的来成全他们，同时也提醒他们要彼此代祷、彼此相交、彼此一同共同领受神的话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全书他最后他不是在停留在一个人的努力上，而是停在神的信实和主的恩典上啊。好，那我们就现在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内容我就比较很快的就过一下。我们其实看到在新约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书信它有所谓的前书和后书之说哈。那基本上就是有前后书的这些书信，也都表明说，在第一封书信，就是前书，他写信的目的呢，他没有完全达到，所以呢，作者还需要写后书啊，来把前面的没有达到的一些目的、一些问题呢，再重申一遍，并或者做一些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解释或劝解啊。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个类似的情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啊？首先，我们就看到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当时这个教会他所受的逼迫比 就前书这样一个状况呢，那个时候呢要更加严重了。所以呢，保罗写后书，这封就第二封书信是要继续的来安慰他们，也就是用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的这样一个道理呢，来兼顾他们，使他们要在患难中能够继续忍耐，能够站立得住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对基督再来这样一个就是真理，他们其实并没有，他们还是在处在一个误解的状态。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反而更严重了。那前面已经讲到过说，就前述已经讲到过主再来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从后述来看呢，教会里面显然还是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谬误，所以保罗需要再次来更清楚来教导他们。那第三呢，就是有些人他们认为，就是教会里面有信徒认为，就是既然主已经马上就要到了哈，已经很近了，已经很到，他们就不肯好好工作，反而是游手好闲，靠别人去来养活自己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前书在保罗在前书里面他已经劝勉他们要坚守做工，但是很显然前书的这封书信，他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哈，并没有改善，所以呢，保罗写后书呢，要继续针对这样一件事情提出劝勉，因此呢，保罗就写了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就第二封书信。那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封书信呢，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段。那我们看到就是整卷书信的思路其实很清楚，先在患难中安慰教会，然后呢，再纠正他们对主再来的误解，然后呢，把真理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最后以祝福来作为结束。那第一大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封信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虽然正在受到逼迫同时呢，也的确是有些混乱和误解，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在神，我们的父与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的处境艰难，但是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变。虽然他们面对很多问题，但他们是仍然是属神的人。这样呢，就是后面他无论是安慰、纠正还是劝勉，都是针对这些属神的百姓所说的。然后问完之后，我们就看到，在保罗的感谢和称赞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他不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外面变得环境变好了，而是因为在逼迫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们的心还在增长，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也是更加充足，并且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显出坚韧。所以呢，就是保罗甚至在别的教会也为他们夸口。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有一个他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方式，他不是看他们的问题，而是看到先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这样一个作为啊。那保罗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称赞，就是只停留在称赞上面，然后他把他的眼光带入到一个更深的真理，就是神的公义啊。他要这些信徒，这个教会的正在受苦的教会，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现在为主受苦，并不是说神不管他们，相反，这一切还是在神的公义的掌管之下啊。那神的公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就是罚恶，一方面是赏善。就是惩罚恶，另外一面是就是赏善。因此呢，那些在逼迫神百姓的人，神必然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他们；而那些为主受苦、在患难中坚忍的人，神也必按照公义，就是他们一同与主基督来一同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是把他们的把保罗是把安慰建立在神公义的这样一个本性上，并且他也指出说，神允许患难临到他们，是要借着这些患难来塑造他们的属灵的品格，预备他们进入神的国。然后第二章呢，到了第二章，就保罗开始处理这封书信里面需要去纠正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主再来的这样一个误解。前书他已经谈过主再来的事情，但是从后书来看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变得严重。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教会里面显然还有人说，他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些信徒他们心里有动摇，甚至惊慌，同时他们整个生活方向因此好像就被带偏了。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说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也不要被欺骗啊。”这就表明就是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哈，今天我们在上 比如有些课程，它有些神学上的一些教导哈，这里面不是说只是一个神学上的认识或问题教导不清楚，而是它的确是，就是出现了，就这个问题的确带来一个实际的一个信仰的混乱，就是特别是关于末世的这些言论哈。那当时也许有人就借着所谓的灵感的言语，甚至假托使徒的名义，告诉他们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这些谬误。那保罗在这里面是要做的是要把他们从这种慌乱当中、谬误当中把他拉回来。那保罗就说明说，他说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日来的时候，会有些事情发生，会有些征兆啊。这里面就提到说，他首先必有离道反，就是离经叛道的人哈。那其次呢，就是那位成人至死，也就是不法之人要显明出来。这段经文，他不是说要把末世的时间有一个讲述末世有个时间表，而是告诉信徒说，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呢，就以为主已经来了。换句话说，保罗他是不是古人第一人去猜测这个所谓的日子，而是帮助他们去分辨。然后从第二章的13节开始，我们看到语气有一个转折。那前面讲的是迷惑、异端、末世的混乱啊，然后保罗立刻对信徒说，他说你们却不是这样，你们是蒙主所爱的，是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信真道得救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即便是外面有迷惑，就是呢，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心里要站得稳。这样的话，即便是末世呢，有各种各样的假道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扎实的一个真理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就是不会被动摇。然后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进一步把前面所讲的真理，就是落实到生活上。因为，对主再来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解，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思想上有混乱，同时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因为当时有些人以为就是主快来了就不肯工作，就所谓就是游手好闲，生活也没有一个规矩。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一方面就是，请教会为他的福音的事工来祷告；一方面呢，他也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引导他们的心，进入神的爱和基督的仁爱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在就是然后从3章6节之后呢，它的重点就转到教会生活的一些距离问题哈。保罗先提醒他们说，要去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不按规矩行事的人。这里面不按规矩，并不是说指的是他偶尔软弱，而是指那种就是那种长期的，而且明明知道使徒的教导，但是呢，却不肯遵照去行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哈。那保罗就是在这里面，其实他也举出以自己为榜样，他就说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也不是白吃人的饭，他反而是自己辛苦劳作，昼夜做工，免得叫人受累。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外面去责备别人，而是以自己为见证，以自己为榜样啊。一个属主的人，即便我当然我们是盼望主再来，但是呢，我们也应当认真生活，来忠心的来尽自己的本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保罗说句，他其实在这里面说出一个很重的话，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这其实肯定不是说，不要去帮助那些，不要去帮助那些没有需要的人，不要去帮助那些穷人。他也没有在否定爱心，而是在纠正一种错谬的做法，就是有人把对主再来的一个盼望变成了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啊。那保罗要教会去明白，说真正等候主的人不是一个懒散混乱，而是应该安静、踏实、负责任的活着这样一个活在教会里面、活在主的话语里面的这样一个生活。换句话说，一个信徒的生活必须有一个平衡，但是他活在当今，但是呢，他的就是又同时活在对将来的一个盼望当中啊。那最后就3章13节到15节，又把这个劝勉放在一个教会的群体来层面来处理。那保罗一方面要教会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要分辨，要劝诫，同时呢，必要的话要有些某种管教。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人当做仇人，而还是要对他如兄弟啊，因为这个平衡很重要。保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教会不能在一个放任没有规矩的生活，但是呢，也不要用那种仇敌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软弱有偏差的人，要以就真理和爱心要一起，就是要一起来使用。 那最后的结语就是3章的16节到18节，保罗最后以祝福来做一个全书的结束。所以，我们看到整卷《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谈到逼迫，谈到审判，谈到末世的迷惑，也谈到教会的纪律要去处理一些就是教会的那些严重的问题，但最终还是落在一个平安的信息和恩典的信息上，因为一切的教导。一再劝勉和警戒，就是要把信徒带到主里面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好，那基本上这是今天准备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会挺多的，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来那个做些讨论。不过我觉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它本身有很多针对教会的生活，虽然它的信息是针对。初期教会的时代的那些状况，但依然在今天的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它是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帮助啊。所以其实我刚才有提到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像教会里面一些，我们讲来看待一些问题，其实也谈到，比如说教会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怎样去尊重那些，尊重教会的牧长们，然后怎样看待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神学上的出现的一些问题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都是一些很好的应用。那因为就是我们待会儿有就是儿童事工，他们其实要开会，所以我们必须在10点半的时候结束。那其实差不多已经快到时间了，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啊。我想我们就做个结束，就做个祷告就结束了。天不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这段经文仰望交在你手中，主，求你来，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就是你的话语，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借着这些教导来提醒我们，当怎样为你而活来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怎样学习彼此相爱，怎样在患难当中来坚忍。怎样在患难当中来依靠你，知道明白你是那位掌权的那位掌权的主，主，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也交在你手中，求你与他们同在，你也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都成为你恩典的见证。我们也接下来把儿童事工的。这样一个会议交在你手中，也把今天的敬拜仰望交代在你手中。我们将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
好。